你怎么装疯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话根本就不是你基督该说的话，你自己知道。但是他们要举杯，你也跟他们举杯；他们在那里猜拳，你也跟他们猜拳。我再说，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这都是发疯的。你明白吗？但你不疯，你不能过日子；你不疯，你一分钟都吃长都这个都维持不下去。最痛苦的日子是伪装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世界？世界是一个地方，能要扑灭属灵生命的地方，叫你属灵生命没有办法兴旺起来，叫你没有办法承认说我是基督徒，叫你没有办法说你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不可以做。特别是当全上下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好处的时候，你能不拿吗？如果你不拿的话，你就变成奸细，你就变成知道内情的人。你能敢起来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在这有份？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非离开不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根本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你看见吗？为着要明哲保身，许许多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在世界面前装疯，这是最悲惨最悲惨的日子。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就写了这首诗。大卫现在好像被送到远方，现在离开神很远很远，一个落在世界里面的人，一个与世界妥协的人，现在是变成了远方的鸽子。我们知道鸽子会哀鸣，鸽子是特别什么时候会哀鸣，什么时候会叫呢？就是当他看不见他所要看见的人。但是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鸽子声音没有了。本来应该有一个见证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但是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高的学府里面，在这样一般人群中间，你敢做这个见证吗？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敢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这样做吗？这要变成艺术，人要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诗篇五十六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大卫就写了这些诗篇。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圣灵雕刻我们的过程里面，十字架第一要对付的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是要吞灭我们的，世界要同化我们。当全世界说没有神的时候，他也要我们说没有神；当全世界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也要我们往一个方向去；当全部被金钱污染的时候，他也要我们被金钱污染。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说我不能吗？你要生存下去，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装疯。我再说弟兄姊妹，大卫逃难的历史里面最痛苦的一段就是这一段。做基督徒最痛苦的就是蒙恩多久，那么多年了，本来应该有赞美的，本来应该有声音的，现在变成无声的鸽子，远方无声歌。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是借着这样的背景给我们看见大卫在那时候所学的惨痛的功课。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光看见这个如果光看这个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所描写的，就太负面了，太悲观了。我们真的替撒母耳，真的替大卫叹息。但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五十六篇的时候，不是，当你读诗篇五十六篇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一首经诗。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学了一些功课，所以大卫第一句话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你知道怜悯跟恩典有什么不同？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 这叫怜悯。所以你记得保罗当早年的时候问安的时候，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到了晚年的时候，除了恩惠平安又加了一句话，愿怜悯归于你们。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什么意思？恩惠只给我们看见给的人是何等的人，怜悯乃是给我们看接受的人是怎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一面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一面到今天他还是个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他不说 I was， 他不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今天仍旧是。现在大卫看见他里面没有良善，打死哥利亚的是他，结果躲到加特的也是他。他凭着耶和华的能力能够得胜，他为着救他自己，他一败涂地，他需要装疯。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比大卫装疯更叫人叹息。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装疯，什么时候我们就变成远方的无声歌。你在办公室里没有声音，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也没有一句话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救主。在聚会里面没有声音，远方无声歌，你里面痛苦得很。你要祷告，祷告不来，你要赞美，赞美不来，你觉得羞惭得很，远方无声歌。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意思就是说，不止你满了恩典，意思就是说，现在当你怜悯我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是怎样的人。他说，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那不要忘记，如果非利士人是代表世界，那么非利士人要把我吞了，用属灵的话来说，这个世界要扑灭所有得胜的生命和所有属灵的生命。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非利士人失败了他就失败，他不甘心的。不错，哥利亚是被你大卫打败了，但迟早有一天你要在我的大本营里面装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向保罗看见。保罗说，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为什么不能和世界妥协？因为我知道世界要把我吞了，世界要把我那个属灵得胜的生命把它扑灭。为什么？因为属非利士人的一切就是埃及的一切。我们为什么不能？因为十字架已经叫我们把世界埋在红海里面，也把我们自己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他关心到他属灵的生活，他关心到他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说，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曾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那感谢主，这里有一句话很宝贵，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那这里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字面，一个是属灵的。就字面来说，弟兄姊妹，惧怕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泥土造的，我们会惧怕。当你惧怕的时候，你告诉主说，主啊，我怕。这里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就是那个拯救。弟兄姊妹，他本来凭着自己要救自己，结果就投奔到加特去，他以为能够躲在那里没有人能发现，结果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以后，他用装疯来救他自己。他很有把握，他很有智慧，但是说我怕。弟兄姊妹，你越装疯你越害怕。 这个害怕是对的。我们要怕属灵的生命被扑灭，我们要怕我们被人吞灭。大卫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但神的旨意不能成就是件大事。你不要忘记，神高了大卫，神没有意思要废掉大卫。神高了大卫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要把他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宝座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大卫在这里祷告不只为着他自己，也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然后下面给我们一个秘诀，这个中文看不大出来。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原因就是在神，原文是在神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然后说在神里面我要依靠，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弟兄姊妹，在神里面就是新约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真的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一面我们就有话了，不再是无声歌，我就能够赞美他的话。而且因着在神的里面，我就不惧怕。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自己里面呢，还是在基督里面？如果在神里面，你看见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我常喜欢讲这个真的故事。从前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中国常常打输给日本，因为他们的装甲部队很厉害，他们常常派坦克就把我们对付了。但是后来呢，中国人想了个办法，很有意思的。那么他们就在敌人用这个坦克车来围攻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就放了几枪，然后就不响了。这个不想日本人很好奇啊，这个躲在坦克里面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结果就把头探出来，头一探出来一枪就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是啪啪啪两枪没有声音，他又把头探出来又是一枪，所以后来这样一枪一枪的这些从坦克里露出来的结果通通解决掉，我们就打了胜仗。你知道吗？这个坦克就好像神一样，就好像在基督里一样，你只要不好奇，你只要躲在坦克里头不探出来，没有人会对你，人就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投靠主吗？还是投靠加特呢？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资源在世界，我们稍微妥协一点我们就能活下去了。不，你看见说今天在神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在神里面我依靠，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惧怕的时候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抵挡，有的人吃安镇静药，有的人用各种方法，结果神经是越来越紧张。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这个神经紧张，这个大卫神经紧张要14年，要神经绷紧要绷14年，你看这个人一定是垮的。但是感谢主，他一有压力来了，他学一个功课，就是在神里面我依靠，必不惧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从前早时候这个盖房子把砖头啊一个个个弄上去，就是一排的人呢站在那个，然后下面的人递给他，然后再递到上面，再一直递上去。你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把这个砖头拿过来马上就递过去，就没有重担。那有的人呢就拿到手里又一块再一块再一块，那14年就把我们压垮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是 boss， 我们永远不是最大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在公司里啊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就是副理。为什么副理吗？就是说你所有接过来的事情交给经理就可以了，那经理在那里负所有的责任，所以这个副理呢是最轻松的。许多时候我们要做老板，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你的头上，就把我们压垮了。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说，你是我的主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里面我要赞美你的话，在你里面我能依靠，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 然后下面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